在今天这个主日上午，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从万民当中你呼召拯救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你预备你赐下最美好的旨意，主啊，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样式，让我们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能够活出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全然圣洁全然荣耀的生命。主啊，愿你美好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成就，也愿神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啊，让我们的信心能够以神的话语为根基，乃是永不动摇。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个投影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十章16到25节的经文。好，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章16到25节，16节起，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好，18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感谢神，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一段经文。我们还是再一次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愿神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人的心里，愿圣灵带领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当主耶稣差派他的12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对他们说他们所要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患难和逼迫，然后主耶稣鼓励他们说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马太福音十章22节的后半部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大家一起来把马太福音十章22节这后半部分，我们大家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马太福音十章22节后半部分起，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么其实这样的话在4卷福音书里记载有好几次主耶稣讲过这样的话，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曾经看过一句话，有人这样说，就是忍耐这种美德呢，我们都希望是别人身上具备 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都不喜欢忍耐，我们巴不得别人忍耐我啊，我们巴不得我们身边的人都忍耐我，但是我不喜欢有忍耐，我不喜欢去忍耐别人，没有人喜欢忍耐。当主耶稣说啊，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主耶稣在这前面讲了很多很多人怎样逼迫他的门徒，人怎样逼迫啊基督徒。所以一谈到忍耐，我们当然就知道是在患难当中忍耐啊，是在逼迫当中，是在困难当中忍耐，没有人喜欢忍耐。所以我们不禁就是想问一个问题，我们都说啊，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上帝，永生的上帝成为我们的天父啊，那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忍耐呢？我们不是说神是爱吗？上帝是爱我的吗？那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忍耐，在痛苦当中，在困难当中忍耐？上帝如果爱我们，上帝为什么不把我们想要的立刻就给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忍耐啊？不禁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圣经反复告诉我们，神希望我们忍耐，神要求我们忍耐在我们上个主日的退休会当中徐新道牧师也让我们看见爱，圣经对于爱的定义是什么。爱哥林多前书13章谈到爱，第一句话就是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在13章7节那里再次谈到爱是凡事忍耐几节经文两次出现同样一个词叫忍耐。所以神喜悦他的儿女忍耐。所以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我们在地上很多爱自己儿女的父母都不喜欢，一看到儿女有困难，有难处，有痛苦，在那里哇哇哭，我们说哎呀不要哭了，来来来，你想要的马上给你。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是才是爱。那如果上帝是这样来爱我们，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忍耐呢？当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先来思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神要赐给我们最宝贵的到底是什么，或者神对我们最深的期望到底是什么。其实在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当中已经告诉我们答案，神要让我们怎么样成为耶稣的样式，这是神对我们最深的期望上帝不仅仅是让我们有一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能够在天堂永远幸福快乐的生活，上帝不仅仅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祝福或者说期望，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个神的儿女最深最深的期望，或者上帝要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样像主耶稣那样全然圣洁全然荣耀的生命呢？就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忍耐。你要得到像耶稣那样的生命，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你就必须要经历忍耐的过程。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都还记得，在上一个主日的退休会当中，徐新道牧师在第一堂的这个讲道当中就讲到一位英国的宣教士 Eric Liddle 他的中文名字叫李爱瑞讲到这样的一个宣教士他的一生的事迹。那么他当时是全英国甚至全世界100米跑得最快的人所以英国就派他出去参加在当时在法国巴黎的第8届奥运会。那么这个英国代表团的领队是谁呢？就是当时英国的王子，也就是未来的英国国王。结果这个百米赛跑安排在礼拜天，所以 Eric Liddle 他就不要跑，因为他是基督徒，因为他礼拜天他必须要到教会当中去敬拜上帝，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敬拜上帝，所以他就拒绝在礼拜天出赛。这时候当时全英国的媒体就谩骂，几乎全英国的媒体就谩骂李艾瑞，说他是叛徒说他是懦夫各种各样的话。然后当时的英国王子就找到他，就是 威胁，就是你这样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这一切呢，迪亚瑞都默默承受了。那么他也没有在礼拜天去跑这个百米的比赛啊。我们大家可能去过退休会的都还记得徐新道牧师讲过李艾瑞他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李艾瑞下半生呢是在中国度过的，当他后来他改了一天，他在另外一天他去跑400米，他从来没有训练过400米，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他在400米当中他跑得最快，他拿了奥运会金牌，并且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这是一个神迹哈。那么当他拿到这个金牌的时候，英国媒体马上又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又把李艾瑞捧成一个最伟大的英雄。所以这有的时候就是世人的态度就是这样的啊。当时李艾瑞拿到这个400米奥运会金牌，打破世界纪录之后呢，他是全英国的英雄，但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所有人想不到，他要去到中国做宣教士啊。结果这个日本人侵略进来，后来李艾瑞就被抓到日本人的这个集中营里，最后死在集中营里。然后当时他其实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回到英国，当时英国人和日本人交换这个俘虏，那么这个当时的丘吉尔首相就给出一个名单，就是让日本人交换的这个俘虏，排在名单当中的第一位就是李艾瑞。但是李艾瑞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让给他集中营里另外一个姊妹，最后李艾瑞就死在集中营啊。我们大家可能对李艾瑞他这样的一个事迹我们看来还有印象，因为就在上一个主日徐新道牧师也讲过同样的故事。那么我记得当我们在徐新道牧师那一堂信息完了之后，我们来小组分组讨论，当时就有一个朋友就说谈各自谈这样的体会。当时有一个朋友就说，他说啊，这个李艾瑞真的是一个高尚的人，真正的是一个高尚的人。后来我深深的赞同这句话。李艾瑞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从出生到死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跑道上面，每个人都是在跑道上面，但是都是在奔跑，但是呢我们在这一生的跑道当中，我们做的事情不一样，或者我们跑的方向不一样，结果让我们的人生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有一个朋友就他听完李艾瑞这样的故事，就说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高尚的人。后来我当时我也心里很感动，我说真的是这样的人真的是很高尚，而且这样的人也真的是一个纯粹的人，非常纯粹的人啊。其实圣经对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一个评价，这样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他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当中和所有的人生活在一起，但是这些人却好像是从天上来的，这些人是属天的啊。从我们人的语言我们会看，哇，他这个人真高尚啊，这个人真的很完全。后来我当时我在思想李艾瑞，我又在看啊讲台上的徐牧师师母，我在想他们也是这样的人啊。每一个基督徒，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生命本质，这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啊，这个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圣经说什么，他不是从血气生的，他是从圣灵生的，他是从神生的。从神生，从圣灵生，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不同的生命本质。所以每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的人生轨迹不一样。你比如说有人像 Eric Liddell 这样作为宣教士，也有人像徐牧师师母这样他们作为这个教会的牧者。后来我就在思想徐牧师师母他们这一生的路是怎样的我知道，我记得徐牧师他做见证，他刚信主的时候，他来到家庭的这种不理解甚至逼迫，他的父亲是非常的这个抵挡他，拦阻他。他父亲每天4点钟起来读圣经，为什么？就是要找到证据来驳斥徐新道牧师。那我们可以想象他受到多大的一个压力。 然后当他大学毕业之后，他跟他的拿到硕士学位以后，他跟他的妻子进入到很好的公司，有很好的收入。结果有一天上帝的呼召临到他，结果他们夫妇两个人做出一个决定，他要放弃这一切做一个全职服侍神的人。我们可以想象这当时是多么大的一个压力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就是说由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以前生活很贫穷，生活很贫困的时候，我突然过上好日子了，哎呀，这个很容易的，这个生活我很容易适应，很简单。但是我本来是很富足，我的生活质量非常的高，让我突然有一天让我去过贫穷的日子，这个就太难了，这个就太难。而徐牧师师母他们就是由奢入俭，他们是过这样的日子。他们本来有很好的收入，有很大的房子，结果他们把这一切都放弃，他们又过回一个很简单的，好像一个穷学生那样的一个生活，就开始去住 apartment 又开始，然后又在这个大学教会里面服侍17年在大学教会里服侍，当然有很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可以跟年轻人在一起。你看我们徐牧师快60岁，看得很年轻，还打球。但是呢也需要很久的忍耐因为为什么？因为在校园里服侍，这个学生来又走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这样的撒种，我这样的服侍到底有没有果效？因为一批批的人都走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会有很大的经济上的压力，因为在一个以学生为主要成员的一个团契或者教会当中，这个奉献一般是很少的，然后呢这样的开销支出却又是很大的所以说徐牧师开他那台车开了21年所以他会有很大的经济上的压力。所以我看到徐牧师就是把他开的那台车展示出来，我心里非常的受感动。我想起以前我的一些基督徒朋友当时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手机啊，很多人有新的型号的手机出来，他马上要换新型号的手机。有时候我在工作当中，我们的同事啊或者同学见面，我们一看，哎，那我又换了新手机啊，怎么怎么样，多好多好。后来我碰到一些基督徒神学院的神学生，他们也拿出手机来炫耀。他们炫什么？他们炫，你看我这个手机上，我现在刚下载了什么版本的圣经。这是，你看，这是希腊文，这是希伯来文，我刚下载了什么？而我看他的手机呢，那手机已经用了很多很多年了。他们并不是说，好像是他们把他们的所有的钱用在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不花钱，不是，那真的是没有钱。我相信像徐牧师和师母，他们为什么那台车开21年？不是说他们把所有的钱用在别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不花钱，不是的。他们真的是预算很有限，感谢神当徐牧师谈到他那台车就好像我以前碰到的那些基督徒的朋友，那些神学生炫耀自己的手机的时候，我看到是他们脸上的这种喜乐和荣耀，因为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看到上帝的祝福，上帝的作为而我看那些炫耀自己，哇，我的新手机如何如何，他们脸上的那种喜乐快乐会有，但是确实是看不到有什么荣耀的地方，看不到。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像 Eric Liddell 像李艾瑞这样的人，哇，他是高尚的人？我们像我觉得徐牧师师母，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个生命非常的美好，这才是真正丰盛的生命，这才是真正自由释放的生命，非常的坦诚，非常的透明，站在众人的面前那样的勇敢谈到自己的软弱，也谈到自己得意的地方，没有任何的虚伪，没有诡诈，一个很自由很释放很丰盛的一个生命，我觉得真的是太美好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这样的人很高尚这样的人生命状态让我很羡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些人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看到耶稣基督生命的影子从他们的生命当中 见证出来。那么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33年是忍耐的一生啊，他忍耐罪人的骄傲，忍耐罪人的顶撞，忍耐罪人的羞辱啊，最后忍受十字架的痛苦。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好，希伯来书12章2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2章2节起。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李艾瑞弟兄，当他礼拜天不去比赛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谩骂啊，各种各样的羞辱临到他，他忍受各种各样的威胁，甚至来自于英国王子的威胁恐吓，他忍受。那么最后在日本的集中营里，他更是这样忍受苦难。而且非常有意思的一点，结果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礼拜天的时候有一次礼拜天，李艾瑞他做了一件事情让所有人感到震惊。有一次当时在他们集中营里呢，有一次足球比赛，就是小孩子的足球比赛，李艾瑞是这个足球队的教练，然后呢这个比赛是安排在礼拜天，后来所有人都认为李艾瑞这一次是不会带学生来比赛的，因为他是礼拜天不比赛的，因为这是他出名的地方。结果在那一天他居然带着这个集中营的这个小孩子来比赛，所有人感到很震惊。他说，当我在礼拜天在英国的时候，礼拜天我不比赛，我那个时候我是荣耀神，但是现在我带着这些孩子在礼拜天来进行足球比赛，我还是服侍神，我还是荣耀神。他真的是就像刚才国华弟兄带领我们思想的那个圣经当的经文，凡事我都可做，但是我总要荣耀神。所以李艾瑞他在礼拜天去教会，这并不是律法，他知道这一切事情背后最深的意义，最深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荣耀神。因为当时在集中营的这些小孩子很多很多都是宣教士的孩子，当时他们非常的失望，非常的灰心，甚至很多孩子都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啊。当时也包括这个戴少珍，就是戴德森的一个重孙，也在这个集中营里头，他们都想过要自杀。感谢神，神把李艾瑞带到他们当中，做他们的教练，带领他们去踢球，甚至带领他们去学习。李艾瑞还写了一本这个化学的教材，所以很多很多孩子能够活下来，很多很多孩子没有绝望，没有去自杀。李艾瑞他的高尚的生命我们怎么可以看到呢？从他的忍耐上面我们看到你像徐牧师师母，我们为什么哇，这样的生命真是让我很羡慕。为什么？因为他服侍神30年了，他为上帝舍很多很多，所以很多很多宝贵的生命品质我们只有在忍耐当中才可以看到，才可以彰显出来。那么主耶稣基督他那样的生命圣经说怎么样，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从主耶稣的这个忍耐忍受上面，我们看到耶稣的爱，也看到主耶稣的信实，看到耶稣对上帝的顺服，耶稣宝贵的生命品质从他的忍耐上面可以看出。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要思想啊，我们其实不仅仅是圣经谈到忍耐，我们的基督徒谈到忍耐，许许多多的其他的宗教信仰文化都会谈到忍耐，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忍耐与很多世人所谈的忍耐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先看世人的忍耐啊，有什么样的特点。世人的忍耐很多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懦夫的退让。哎呀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哎呀我打不过你，哎呀我就退缩，我就忍让啊。很多的时候这个忍让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你没有原则，你放弃自己的原则，放弃自己的立场，然后你最后同流合污，你最后甚至成为那些罪恶的这种帮凶啊，这其实是一种懦夫，懦夫的退缩啊。还有的时候啊，我以前啊，我也看到一个弟兄啊，他说圣经让我们要传福音，一人信主了之后他给全家都要传福音，后来他回去就跟他的妻子就传福音，结果他的妻子就很抗拒，后来他也脾气也蛮大的，后来这个弟兄试了几次就说，哎呀搞不过他算了，哎闹起来我受不了，算了我再也不跟他传了，再也不跟他讲了。那这是不是忍耐呢？这不是忍耐。什么是忍耐呢？就是说基督徒的忍耐是恒切的向着上帝所托付的这个使命去负上自己的责任，是永远的是向着标杆直跑，向着主耶稣基督那里直跑啊！当别人抵挡我们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用同样的方式回应回去，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不跑了，我这条路不跑，我还是跑啊，我还是不放弃，这是基督徒的忍耐。所以这种忍耐是积极的，积极的，不是退缩的，不是因为胆怯懦弱啊，惹不起你啊，不想惹麻烦啊，我就不谈了，我就不说了，不是这样的。那么世人还有一个忍耐是一种什么？仇恨的隐忍。我相信这个在我们华人当中我们很了解，我们华人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啊，因为仇恨，把这个仇恨深深的埋在心里，我就忍啊忍啊忍，有一天我要报仇。那很多时候是这样的。那么所谓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所谓卧薪尝胆啊，所谓我要吃得苦中苦，有一天我要做人上人，这很多时候是我们华人文化所推崇的啊，好像是某种英雄，但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是一种仇恨的积蓄啊！这是世人所谈的忍耐，要么就是懦弱啊，惹不起我躲得起，我放弃自己的原则，放弃自己的追求，我退缩，我避让，我不再坚持了。还有一种就是我积蓄我的仇恨，有一天我要报仇，我拼命的忍，然后越忍我这个心中的仇恨越大，越忍我的心里越苦毒，有一天突然爆发出来啊，我就像一个野兽一样。所以这不是基督徒的忍耐，这不是圣经教导的忍耐。那我们来看基督徒的忍耐是怎样的呢？首先我们刚才其实看到基督徒忍耐是积极的，不是退缩的当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会遭遇各样的逼迫，这个逼迫来自于当时的这个宗教团体，来自于当时的政权，甚至来自于你的亲人，来自于你的家庭。耶稣有没有说，哎，你们就不要再传了，你们就算了，你们就不要再说了，你们回来吧。耶稣有没有这样讲？耶稣没有，耶稣说你们要坚持到底，你们哪怕被鞭打，你们仍然要讲话，你们如果不知道要讲什么，那上帝会带你们讲。所以这是一个忍耐，并不是没有原则放弃的，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看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都是这样，无论他们遭遇怎样的羞辱，怎样的嘲笑，怎样的鞭打，甚至杀害，他们永远是向着标杆直跑，向着上帝托付的使命去奔跑。他们不是退后，不是找个地方躲起来啊，不是放弃自己的使命，他们不是这样。所以基督徒的忍耐是积极的。第二个呢，我们基督徒的忍耐是出于爱，不是仇恨的叠加，仇恨的积累。我因为恨你，我有一天要报仇啊，我积蓄力量，我忍耐，不是这样。基督徒的忍耐是出于爱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五章43到48节，43节啊，这是主耶稣亲口所说的话。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又转不动了。Hey, Richard. OK.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在这里耶稣谈到了，事实上谈到就是面对仇敌的时候，你们的忍耐是出于什么？是出于爱的，不是啊，我要想报仇，我现在打不过你啊，我躲起来，我积蓄自己的力量，有天我要报仇。不是的，你是出于爱的，你要爱仇敌。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耶稣所说的忍耐，对圣经所说的忍耐，事实上我们是带着世界的观念来的，我们还以为啊、哦，我是在背十字架，我是在忍耐，其实不是的，你是在退缩，你是在忍，你是在容忍罪恶的发生。很多人啊、就是给他的亲人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受到很大的逼迫和拦阻，他说哎呀算了我不传了，哎呀说不定上帝没有拣选他。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你不要操上帝的心，上帝拣选谁不拣选谁那是上帝的事情，你不要把自己当上帝。那我们是人，我们要尽人的责任。人的责任是什么？耶稣给他门徒的责任就是你去传福音。你如果爱你的亲人，爱你身边的人，你就把福音传给他们。你说啊，那我遭遇到逼迫嘲笑怎么办？忍耐啊，忍耐然后继续传呢、啊，而不是说放弃。那么基督徒的忍耐是出于爱，我们要爱仇敌，我们要忍耐是出于我们的爱。那么基督徒的忍耐呢，跟世人的忍耐有个很大的不同。世人很多时候的忍耐会越来越灰心，越来越绝望啊，什么时候是个头？但基督徒忍耐确实有真实的盼望。罗马书八章24到25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最真实的盼望，而这个盼望虽然我们看不见，但它却是真实的。因着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忍耐啊。我们看到神对我们基督徒有最美好的心意。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啊，上帝拯救我们，上帝就是让我们快乐幸福。不仅如此，上帝要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就是把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赐给我们。而我们要得到这样一个宝贵的生命，我们要活出来，我们必须要经历忍耐。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就来看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忍耐的过程当中，我们怎样的能够被塑造。我记得徐新道牧师跟我们来在退休会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13章关于爱的内容。那么一谈到爱，圣经谈到爱，第一句话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啊。那么在第七节，13章第七节后面也说啊，爱是凡事忍耐，两次出现忍耐啊。我记得我刚跟我的妻子冯海姊妹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啊，我一看到冯海姊妹第一眼，我就心里非常非常的清楚，就说啊，我一定要娶到她，我一定要追到她。然后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回到我自己父母的家里，我就跟我父母讲，我说我今天见到一个女孩子，我以后要跟她结婚。那时候我父母根本不知道我见了谁，不知道冯海是谁。但是感谢神哈，我的父母就是啊，对我非常的理解和支持，他们当时什么话都没说啊。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我当时觉得哇，我好懂爱，我知道什么是爱。然后很快6个月之后我们就结婚了。当然当真正结婚了之后，住在一起之后啊，由于性格个性上各种摩擦呀，这个我们的这个成长的家庭环境可能文化上不同啊，尤其是当我们后来有孩子了啊，面对一些压力啊一些困难的时候，我那时候才知道 啊，我以前的那种爱，我觉得我好懂爱啊，我知道爱是什么。我觉得那个时候那种我对爱的理解是太幼稚太肤浅了啊，这其实是一种小猫小狗的爱啊。美国人常讲这种啊 puppy love， 小猫小狗的爱，都觉得自己很懂爱啊，很浪漫，我知道什么叫爱。而爱是什么？爱是很久忍耐，很久忍耐。我那个时候我刚结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冯海一直就是各种原因他没有办法去工作，然后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有收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好伟大都是我在付出，我如何如何。后来我觉得我才明白，其实我根本不懂什么叫爱，我没有去爱人，我在伤害人，我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那个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自己还觉得自己是大情圣一样的，真的是很可笑。但是后来真正的面对一些问题，经历了一些事情在这个忍耐的过程当中，我才刚开始明白什么叫爱我认识有一个姊妹一个基督徒的姊妹她的丈夫呢很喜欢玩就是年纪也不小了，但是还是蛮喜欢玩，就喜欢骑摩托车。有一次从摩托车上摔下来，摔骨折了，躺到沙发上好几个月。这个姊妹就一直照顾她的丈夫，她丈夫不能动躺在沙发上好几个月，姊妹就一直照顾她。后来我看到这个，我就在想，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 Nampa 在读书嘛。当我以前毕业的时候拿了学位的时候，我说我这辈子再不读书了，再不考试了，哪知道快40岁的人了，我还要去读书，还要去考试，然后就是很累很累，每天要做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我就总跟我的妻子冯海姊妹讲，你可千万不要病啊，你多穿一点，你不要把自己弄病大家可能觉得你好关心你的妻子啊，你讲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冯海姊妹也很清楚，我就怕麻烦嘛，忙成这个样子，你还一病孩子谁管什么什么，我这样忙，你不要病，你好好的你是不是其实就是怕麻烦不想给自己找麻烦，根本不是什么关心，不是什么后来我看到那一位姊妹，当她的先生躺在床上几个月不能动，她那样的照顾，然后我还看到一个老弟兄也是好几个月这样照顾他的妻子，他妻子也是身体的原因躺在床上好几个月。有一次我找到这个老弟兄，我说我要向你学习，你真的是我的榜样，我说你这个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真的很美好的见证。后来那个老弟兄跟我讲，这算什么，这不值一提，他说我病了躺在床上，我的妻子还不是这样照顾我。后来我就跟这个老弟兄说，他说我跟你我说我以前我总是跟我的妻子说你不要病，有时候我看他有时候病倒了躺在床上一两天，我就会说他，我说你看你这么不小心，你看你躺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不能做什么，我就会说他。后来那个老弟兄就批评他，那你不能这样讲，那又不是他自己愿意病的，对不对，没有人喜欢病他说那你这样就不对了。后来当我看到这样的姊妹，看到这样的弟兄，我再去想我自己我就知道以前我对爱的理解是何等的肤浅和幼稚只有在这种忍耐当中，你碰到一些事情，你在这个困难当中，你持续的忍耐，持续的爱，这个时候你才能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爱，这个时候你才知道我的爱应该是怎样的，你才会得到那种真正的爱。而且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开始谈到夫妻之间关系或者更具体的讲就是夫妻之间这个两性关系或者爱情怎么样。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设立给人设立婚姻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就是上帝让人来到婚姻当中，你首先考虑的是我怎样让对方得到满足，你不是首先考虑我怎样在婚姻当中得到满足，不是的。那么其他一切的被造物，一切的动物，他们的两性关系，他们第一个考虑就是我怎样在这种两性关系上我的欲望得到满足我的欲望满足的时候，我不用对这种关系负任何的责任，这是其他一切的被造物，其他的动物都是这样的我的性的需要，我的生殖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就行了。但是人不是这样的， 上帝所设立给人设立的婚姻是让我们来到这个关系当中，我第一个考虑的是我怎样让对方得到满足，不是考虑我怎样得到满足。所以我们说那个，我刚才说到那个词，那个 puppy love， 小猫小狗的爱，它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怎样得到满足，哎呀，我要找一个漂亮的，我要找一个能赚钱的，我要找一个对我有好处的，我要找一个他可以让我满足让我开心的，这是一种 puppy love， 小猫小狗的爱。但上帝不要让我们在婚姻当中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不是爱，这根本就不是爱啊！爱是什么？你要考虑对方，你要让对方满足。我怎样学习到这个功课呢？我看到很多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他们在婚姻当中的忍耐，他们在婚姻当中的这种持久的这种爱，所以我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才能够怎样得到那真正的爱。所以没有忍耐你根本就不要谈爱啊，没有真正的爱，真正的爱一定从这种患难当中忍耐当中你才可以真正的得到，你才可以真正的明白，你甚至可以真正的活出来彰显出来。那么盼望呢也能够让人产生对不起，忍耐啊，在患难当中的忍耐也能够让人产生真正的盼望。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大家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十六节起。所以我们不丧胆，外表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当人在这个困难患难当中很久忍耐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他心中有上帝的话，有神的道在他的心里，他会产生正确的盼望啊。那么我曾经看过一个美国牧师啊 John Piper， 他写的一篇小文章，那个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不要浪费你的癌症啊。那是 John Piper 呢，他诊断出来他有癌症，他要去做手术，然后呢在他上手术台之前他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我们在想，人上手术台，癌症的手术，人上手术台之前很多人会写遗嘱了，对不对？哎呀，我可能活不下去了啊，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写遗嘱。但是这个 John Piper 他写了 一篇文章，他说不要浪费你的癌症。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在忍受这个癌症的痛苦的时候，经历这样的疾病的时候，他认真的思想他的人生。他说我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的盼望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在这个时候他更加的认识了神，更加的认识了上帝，他更加深刻的思想永生和永死永远灭亡的问题。他以前啊，他讲过很多次，他是教会的牧师，但是在他要做这个癌症的手术，要忍受这个癌症的痛苦的时候，他思考这个问题跟他以前思考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自己很有可能就要面对了。那么当他这样思想的时候，他就突然就更加深刻的明白他是何等得到恩典的人，他突然看到得到何等大的恩典，然后看到自己得到何等大的蒙福，然后他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写下这篇文章。他就劝那些所有得癌症的人，你不要浪费你的癌症，如果在你忍受癌症的病痛当中你能够看到这几点，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永生永死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到底认不认识上帝，上帝给我那么大的恩典，我有没有意识得到。如果你在癌症当中没有去思想这些问题，没有找到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你得癌症你这个机会你浪费了，你浪费。但如果你在得癌症过程中，这个痛苦病痛当中的忍耐让你去思想，我到底我的盼望到底是什么， 我活到今天，我到底我明天会怎样？当你真正来思想，那你这个癌症就没有浪费，你就把握了这一次得癌症的机会。啊，我们都知道，圣经当中，有一位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写下了传道书，这是在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写下了传道书。啊，一说到传道书，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传道书最有名的话，虚空的虚空。啊，所罗门王年老的回顾他的一生，虚空的虚空，他当时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王了，啊，那是巨大的财富。然后呢，很多很多的嫔妃，很多很多的妻子，很高的荣耀，他甚至有很高的智慧。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当他看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衰老，当他看到自己的限制越来越多，他回想他的一生，哎呀，他说那些财富、那些地位、那些荣耀又怎么样呢？虚空的虚空，就是用今天一句比较通俗的话说，他到那个时候，他常常活明白了。他说：“哎呀，我终于活明白了，我以前都没活明白。”那么我们今天，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神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用一句最通俗的话说，上帝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活明白，早一天活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在患难当中的痛苦，在患难当中的忍耐，让我们就会产生真正的盼望，正确的盼望，让我们对自己的过去、对自己的未来、对永恒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认识。那么当John Piper 当他忍受癌症痛苦的时候，他明白了人生应该有怎样的盼望。当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就是浪子的故事，当这个浪子在外面挥霍钱财，在那个猪圈里面忍受这个猪圈的臭气的时候，这个浪子突然明白了，哎呀，我要盼望回到我的父家啊，我要想起我的父亲是多么的爱我。在他之前，在他没有在猪圈里忍耐的时候，他想不到这些。那么在我们在患难当中忍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应该看重什么，应该不看重什么。这就是在哥林多后书4:18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以当所罗门回顾他的一生，他的财富、地位、他的那么那么多漂亮的嫔妃，这都是所见的，他以前都看这些、顾念这些，后来发现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没有任何意义啊！他那个时候他才看所不见的永恒，我看不到，上帝我好像也没有真正的亲眼看到，但是这些是我真正应该顾念、真正应该盼望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人不可能爱两样，不可能，你不可能又爱马门你又爱上帝啊！耶稣说，我们若爱世界、爱神的心、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说啊，天上的天堂美好啊，好的无比，没有眼泪啊，我们好盼望。很多时候你只是说说而已，你只是说说而已。但是有的时候，当你真正碰到难处了，真正的在病痛当中，真正的在难处当中，你再去想天堂的荣美，那就不一样了，那你就真正的盼望，我真的想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好的无比啊，这地上是虚空的虚空，是愁苦，是劳苦，是这样。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人拥有很多，但他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很多很多人拥有很少，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 Eric Liddle， 他什么都不拥有，他关到集中营里去了，但他拥有很多啊。你包括徐新道牧师和他的妻子师母，如果用人的看法来说，他拥有的很少，他放弃了很多，但是他们拥有的东西可以存到永恒。那我们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去盼望那极大无比的、极重无比的荣耀、永恒的荣耀，而看清那些自暂自清的东西呢？什么时候呢？ 很多时候我们要在患难的忍耐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得明白。有的时候可能你非要得一场癌症你才能看得明白，但是我们当然求神不要让我们去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经了，对不对？我不需要再去做一次的浪子我才能够明白我要盼望什么，我不需要再去得一次癌症我才明白我要盼望什么，因为圣经都告诉我了，我不要去走人生的那些弯路。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那样的刚硬，个人偏行己路，所以上帝许可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上帝要把真正的正确的信心和盼望和爱放在我们里面。那么忍耐呢，也让我们得到真正的信心，忍耐也让我们的信心得洁净。那么圣经中有一个人物叫做约伯，那么他的信心被试炼，或者说被魔鬼撒旦试探，那么上帝从天上往地下看，看到哦，约伯这个人很好，完全人。后来魔鬼就说，哎呀，这个人上帝是因为你给他很多的牛羊，你给他很多的儿女，你给他很多的财富，所以他才信你。结果上帝就许可魔鬼去试探约伯，甚至去夺去约伯所拥有的一切，只是不能夺他的命啊。后来魔鬼就夺去约伯所拥有的财富、儿女、地位、名声、身体的健康。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约伯对上帝的信心仍然没有改变，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信心跟他以前所彰显出来不一样了。以前他是说啊，上帝给你好处你就信，但是后来呢，所有这些好处没有了你还是信。那么上帝喜悦我们有怎样的信心呢？后一种信心。那么圣经中谈到两种信心，一种就是如果怎样怎样我就怎样怎样，这是雅各他以前的信心雅各因为他欺骗他的哥哥，后来他离开他父母家，然后他走到路上的时候他祷告，他说上帝啊，如果你保守我平安，如果你怎么怎么样啊，我就信你，我就为你助坛。就是我们很多人，我们每个人的信心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阶段，这叫如果我就的信心，如果上帝你怎样我就怎样。那么还有一种信心，就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他们因为信上帝的缘故，他们不拜偶像啊，不屈从尼布甲尼撒王。结果但以理被丢到狮子笼当中啊，他的朋友被丢到这个烈火的窑当中，然后他们忍受这样的人生大的变故，人生的挫折和患难。结果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说一句话，就是急祸不然。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急祸上帝不救我，我还是不拜你的偶像，我还是信靠真神上帝。所以就有一种急祸不然的信心。那我们的信心怎样从如果我救来到急祸不然呢？中间有一个过程，你可能要在患难当中很久的忍耐。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鼎为炼金，炉为炼银，为神熬炼人心一说到熬炼这个字，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一个短的时间的事情，这是很长时间的事情。上帝要熬炼我们的心，或者说上帝要熬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得到正确的信心。正确的信心是那种急祸不然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种信心才是可以把我们带到永恒里去，才是可以把我们带到天上去。前面那种如果怎样我就怎样的信心，那种信心是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所改变的环境好我就信，环境不好我就不信，别人对我好我就信，别人对我不好我就不信。那这样的信心是在这个世界上面被这个世界所影响的，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到永恒当中去。而只有那种不被环境影响和改变的信心，不被别人控制操纵的信心，才是真正可以让我们灵魂得救，把我们带到永恒里去的信心。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了爱，我们看到了盼望，我们看到了信心。我们要得到这三样最宝贵的东西，我们就必须要经过患难当中的忍耐我们都渴望我们要活得像耶稣，我们要成为高尚的人我们要成为纯粹的人。那怎么样呢？ 那么我们就要经历患难当中、困难当中的很久的忍耐。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会让我们去经历一些环境，或者许可我们去经历一些不顺利的环境，或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让我们遇到一些人，或者与一些人长期的陪伴在一起啊，这些人可能让我们不舒服，可能让我们不喜欢，那么这些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是自私的。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堕落犯罪之后，他们变成了自私的人。亚当再不想夏娃了，亚当就想自己了，夏娃也是不再成为亚当的助手了啊！他们都成为自私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以他们的血液，亚当夏娃的血液今天也流淌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是自私的，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所有跟从他的人要怎样，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或者忘记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再做一个自私的人，不要再做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么我们怎样不再自私呢？经历忍耐，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是唯一的机会可以拿掉我们心中的自私，拿掉我们自以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原来老旧的一个生命。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或者说在婚姻爱情关系当中，很多人觉得很痛苦啊，觉得哎呀，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啊，我的妻子这样的坏脾气啊，我的先生这样的坏脾气，为什么我的先生不像那个谁谁谁，或者我的妻子不像那个谁谁谁。很多人想啊，如果我要换一个人结婚，我的人生可能就幸福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事实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永远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你跟谁结婚，你可能都会是一个痛苦的人。你不仅自己痛苦，你也给别人带去痛苦。所以我刚才谈到上帝设立婚姻与其他一切被造物的两性关系是不一样的。上帝为人设立婚姻是要让人在婚姻当中首先考虑我怎样满足对方啊，我怎样让对方得到满足喜乐。其他一切被造物，其他一切两性动物的两性关系，上帝没有给他们这样的要求，他们就是考我的欲望得到满足，我的性的欲望，我的生殖欲望得到满足就行了。但是上帝唯一让人在婚姻关系当中、两性关系当中，让我们学习舍己，学习不再考虑我自己，学习不再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要去考虑对方，怎样满足对方的需要。那这个功课不是学一天就够了，这个功课是很久的。所以上帝在地上设立婚姻是给我们祝福啊！很多人觉得啊，今天神拯救我们啊，就是让我们快乐。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让我们 happy。 圣经说上帝拯救我们，把我们从耶稣把我们从哪里拯救出来，从罪当中拯救出来。上帝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仅仅让我们 happy 的，上帝拯救我们是让我们 holy， 成为圣洁，让我们活得像耶稣，像耶稣那样全然圣洁荣耀的生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活得像一个人。而这个人完美的人的榜样是谁呢？就是耶稣。如果我们不在忍耐当中学习放下自己、舍己，那么我们永远不可能有真正像耶稣那样荣耀的生命、圣洁的生命活出来。那我们的生命呢，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生命一定是充满了愁苦啊！你会很骄傲，你会很自卑啊！你会很苦读，你也会很嫉妒。那这样的生命呢，它不仅让自己充满了愁苦，他也给身边的人带来深深的愁苦。而上帝要让我们得到那真实的生命，上帝就要 拿去我们那个自以为为中心那种自私的那样的一个生命。而这样的一个生命需要在患难当中来忍耐来熬炼。当我这几天来思想忍耐到底这个题目的时候哈，我想起我以前看过的一篇小文章啊，我给大家现在来读一下。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牵一只蜗牛去散步。这个文章是这样的，上帝给我一个任务，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我不能走得太快，蜗牛已经尽力爬，每次总是挪那么一点点。我催他，我吓唬他，我责备他，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我，仿佛说人家已经尽了全力。我拉他，我扯他，我甚至想踢他。蜗牛受了伤，它流着汗，喘着气向前爬。真奇怪，为什么上帝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上帝啊，为什么？天上一片安静。哎，也许上帝去抓蜗牛。好吧，松手吧，反正上帝不管了，我还管什么？任蜗牛往前爬，我在后面生闷气。咦，我闻到花香，原来这边有一个花园啊！我感到微风吹来，原来夜里的风这么温柔。慢着，我听见鸟叫，我听见虫鸣，我看到满天的星斗多亮丽。咦，以前怎么没有这样的体会？我忽然想起来，莫非是我弄错了？原来上帝叫蜗牛牵着我去散步。当我思想忍耐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刚才我以前读过的这篇文章。每个人的人生因着上帝的恩典，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只蜗牛。有些人的蜗牛是一份他不喜欢的工作，但他必须要做，他要忍耐。有些人的蜗牛是他很坏脾气的丈夫，或者他很坏脾气的妻子。有些人的蜗牛是他的孩子。有些人的蜗牛是他常年的这个身体的疾病。有些人的蜗牛是他这种经济上的压力收入。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只蜗牛让我们觉得我们无能为力，让我们只有忍耐下去。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我们就会明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一只蜗牛，我们有这样操练忍耐的机会，我们可以在忍耐当中得到真正的信心，真正的盼望，真正的爱。那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事实上，不是我们在忍耐这只蜗牛，是上帝通过这只蜗牛来祝福我们，来改变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操练这个忍耐的功课，这是上帝的祝福。也愿使徒保罗对他自己人生的总结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总结。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好，这处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至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至八节，六章起。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好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在这个世上走完我们人生的每一天的日子，走完我们每一天的脚步。主啊，愿神的圣灵亲自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啊，让我们在这个 堕落败坏的世界，让我们能够不在黑暗当中行，乃是在光明当中行。主啊，愿神赐给我们从你那来的智慧，让我们看清前面的方向，让我们能够早一天成为一个活明白的人。主啊，也让我们在我们的患难当中，让我们能够操练忍耐，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神借着这个忍耐背后要给我们带来的祝福，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成就的美好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